一只兽呢从海中上来，一只兽呢从地中上来。这海中上来的兽呢，我们知道是指比基督说的，那地中上来的兽呢，指的假先知来说的。所以当你读到第十二章十三章的时候，你发现呢有龙，有比基督，还有假先知。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就是三而一的恶者，神是三而一的神，但三而一的恶者要冒充神，神是三而一，所以他也三而一。那么我们就看见说，这个撒旦呢是冒充神，也是抵挡神的。然后呢，敌基督是冒充基督，也是抵挡基督的。假先知是冒充圣灵，也是抵挡圣灵。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十三章的前面一部分是讲的敌基督，后面一部分呢讲的假先知。那么讲到假先知第十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牛。你看，羊羔乃是基督的记号，所有跟随羔羊的人都是像羊羔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假先知呢，表面上给你觉得他是和基督徒有关系，他像个基督徒。但他说话呢，什么好像龙一样，夸张而且亵渎。然后下面你就知道他怎么样和第一只兽狼狈为奸。那详细的呢，我想我们暂时不去说它，我们到犹大礼拜六。那么，然后你再读下去，我们就知道说他们狼狈为奸的结果，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十六节，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者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然后下面就讲到六六六，我们上次特别给大家看到这个六六六，是这里面是有智慧在里面。这六六六呢，不是普通的数目。好了，这个大概就是十三章，前面讲了比基督，后面讲到假先知。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稍微要参考一下后面我们能够。因为我们能够对假先知的稍微再有一点认识，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十七章，就是启示录十七章。这个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荧幕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然后第三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好，我们注意几点呢？第一，有一个淫妇呢，大淫妇，她是坐在众水之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然后呢，你看见这个女人，就是这个女人呢，是骑在一个朱红色的兽上。那么我们读到第十七章，我们会详细的说，那这个兽很明显指的敌基督说的，那么骑在上面那个女人就是个假先知，就是假先知。所以表示什么？表示他不是政治性的领袖，他是宗教的领袖。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宗教的领袖呢？第五节，在他额上有名写着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墓。为什么这里讲的淫妇呢？因为这和拜偶像发生关系。所以圣经这里用人在神之外另有所爱另有所拜，就称他做淫乱。那么很明显呢，这个女人乃是淫妇，她是个宗教的领袖。不过这里告诉我们说，她呢，她在她额上写的是奥秘大巴比伦。大家都知道全世界的宗教是从巴比伦来的，巴比伦的宗教到了埃及，到了印度，到了各地，就变成了各地的宗教。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证明它，等到我们到十七章的时候，我们会再花详细时间去证明它。然后圣经说是做了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这个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就指着各种不同的宗教来说。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将来这个假基督或者将来的假先知，他是一个头号的宗教人物， 结果呢，他能够把所有的宗教通通把它联合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他们的母亲，母亲他们是他们生的，最后呢也归到母亲那里去。所以很清楚，我们知道说第二只兽就是这个大淫妇所代表的。那现在呢，有一点我要注意，要请大家注意的就是，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就在这里。这个淫妇啊，圣经说她是坐在重水上的，这是第一节，重水上的，这个我们要记得。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重水上什么呢？我们读圣经就是不能用自己的话来解释，我们要用圣经的话来解释。那么重水是什么呢？你读下去就很清楚，就是第十五节，十七章十五节，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妇淫妇坐的重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这个假先知乃是全球性的宗教人，他的影响是多民、多人、多国和多方。所以就告诉我们说，因着这个假先知，将来这个世界有个大一统的局面，整个世界的宗教是统一的，在他影响底下。所以我们记得啊，这个假先知他是个领袖人物，但是呢是全球性，是世界性，是国际性的，不是局限在一个地方的。他因为是坐在众水之上，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他是什么呢？他的影响力是多民、多人、多国、多藩，就是全世界，是世界性的。那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好，现在我们再回到十三章，再回到启示录第十三章。现在呢，我们看，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三章前面，这个后面我们知道，这个淫就是这个假先知，就第二只兽也是那个淫妇，他是坐在众水之上，所以我们知道说他的影响是全世界的，最后就带进了一个宗教的大一统的局面。那么这个第二只、第一只兽呢，是敌基督，他是个政治性的人物，那和宗教人物不一样，一个是宗教领袖，一个政治领袖。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他的政治跟军事的势力怎么样？因为你看啊，他第一个他是这里给我们看到，这里给我们看到他是这个第你看第四节，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没有人能够抵挡他。所以我们知道说，就着他军事的武力来讲，没有人能抵挡。好，第七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然后下面注意了，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敌基督就敌之兽，将来呢，不要忘记了，他要创造一个政治跟军事的大一统的局面。他所建立起来的帝国也是全球性的。请大家记得啊，我们讲到圣经中的巴比伦帝国，或者希腊大，这个波斯大帝国、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不是全球性，他们的势力范围可以说是在地中海两岸的。虽然如此已经很惊人了，罗马帝国的版图已经很惊人了，尤其波斯帝国的版图很惊人，127省一直到印度，已经非常非常的惊人了。但是将来敌基督所要建立的大的帝国乃是全球性，那么这个全球性它不光是政治统一，不光是军事统一，而且刚才我们说过它宗教也是统一。好了，那么等到这个两只兽两狼狈为奸的时候，那么从后面第十六节说，这个众人大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或者额上要受一个印记。那么你除非有这个印记，你不能做买卖。 所以很明显，你看见全世界受了一种的控制，这个控制是全球性的，所以无论大小贫富，自主为奴的，尤其那个淫妇是坐在大海重水上。那么这个第一只手它的影响也是什么？也是各族各民各邦各国。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不光是政治大一统、军事大一统，然后宗教大一统，现在更严重的是经济大一统。全球现在受了一种的控制，这个控制呢，你不能够不在你的右手或者额头上受一个印记。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没办法过日子，你没办法生存，你没办法活下去，你一定要妥协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这就是将来的大灾难。到了大灾难，你没有自由，今天有信仰的自由，有不信仰的自由，到了那一天你没有自由。到了那一天，你看见每个人为着生活，他的右手也好，他的额头上都受一个印记。那么这个用今天的话很容易明白的。今天如果一个老人家他患了老年痴呆，他万一出去丢了，那怎么办呢？他又不肯带个什么东西，所以你就是用电脑在他身上有弄一些记号。那么到时候呢，这个是电脑的技术，那么很容易有个印记。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认得出来他有没有迷失的，他到底在什么地方，资料都在上面。所以尤其到了高科技的时候，所以你看见最后到了大灾难那个局面什么呢？局面乃是经济的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等到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等到敌机都出现的时候，你看见全球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政治、经济、军事、宗教，你看见通通是大一统的局面。那现在弟兄姊妹，在那个大一统的局面还没有来到以前，我们要问说这个世界是怎么演变的？如果那一天这个敌基督能够创造一个军事政治的大一统，然后假先知能够创造宗教大一统，然后他们联合起来能创造一个经济大一统，那么莫非不是告诉我们说，在达到那个过程以前，我们现在应该已经看出来有一些事情已经发生了，不过我们没有感觉，就是我们觉得现在是我们生活里的一部分。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就是从过去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一直到我们的主要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个大一统，但是为着到迈进到大一统的局面，这个世界已经渐渐的在演变了。不知不觉的，我们已经正在应验启示录十三章这里所给我们看见。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什么都是全球性的，什么都是各族各民各邦各国的。现在给你的感觉不是个区域性的，不是，现在给你的感觉一切都是全球性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如果根据圣经中的预言，我们怎么明白这件事？所以当我们要明白这件事以前，我们知道有很多人这个读启示录，尤其讲到将来如果经济是统一的话，那么所以很多人很快就想到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G8 或者是 G7 的那个高峰会议。大家都知道大概在1975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上有七个国家在最最可以说那个时候是最富有的。在1975年，你记得就是11月的时候，那时候有法国、有德国、意大利、日本，还有英国，那么加上美国，那么这个所谓 G7 指的 Group of Seven， 就是说他们是全世界七个可以说经济的列强，那么他们呢在这里开会，那么他们希望能够用他们的力量能够主导整个世界的经济。所以有的人读圣经的时候就觉得呢，那这个所谓的 G7 这个高峰的会应该就是圣经所说的慢慢慢慢往那个方向去了。那么后来苏联加进来的时候就变成 G8。 那么有的读圣经的人呢就认为，他说今年为什么呢？今年他说 这个不是在大家都知道是在苏格兰，不是在苏格兰，在苏格兰那里开会的嘛。那么在苏格兰开会，那么大家都在就是开会的时候，忽然间英国嘛，就是伦敦就来了个爆炸的事情，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有的人说他刚好这个恐怖分子刚好选那个时候，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有的读圣经的人就开始在那算了，因为圣经不是讲有十个角嘛，有十个角就对。那既然有十个角，就表示有十个王，后面有十个王，所以呢，他们就说这个十个角会不会就是这个基巴，就是有八个强国人再加上两个，所以刚好每年呢，他们都邀请一些人，比方说今年呢，请了印度，也请了中国。所以呢，有的人呢，他们就觉得不错，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十个角啊，就圣经里面的十个王啊。所以呢，他说除了这个八个国家之外，再加上中国，再加上印度，这不是刚好是十个吗？那这种数字游戏我们也很小心，很多弟兄姊妹读圣经就是喜欢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查查看今年的这个高峰会议，除了中国参加，因为他每年我们知道他邀请一些国家参加的，轮流邀请的，所以今年除了中国提了印度之后，还请了巴西，还请了南非，同时呢，我如果还记得不知，还有一个墨西哥，还有一个国家，反正加起来，你知道刚好什么？刚好是十，那不是十个，根本是十三个。那么如果根据这样读圣经，那应该受有十三个角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圣经讲的十个角就是十个角，但是你要在你不能，我们不能就这样抽出来，然后呢就根据这个所发生一些事情，你把它凑好答案，那么你就在这个大众文章。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当我们这个读到这个第十三章，十三章的确不错，将来是有大一统的局面，但是呢，圣经所讲的十个角，那的确是和那个兽发生关系，和那个兽发生关系，而那个兽是从海中上来，是从地中海那个附近上来。那这个不是包括美国，也是不包括日本在里面，所以我们读圣经呢，一定要很小心。如果你看见一些世界所发生的事，然后你应用上去，那么你可以做一点的文章，但是呢，这个不是圣经里面那个解释。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明白刚才我们所讲的将来一个大一统的局面，那我们现在呢就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到底什么时候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你慢慢我们靠近的，所以我们还得要根据主自己的话来解释才可以。那为着这一点呢，我想我稍微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这里的这个十三章所讲的兽从海中上来，那这个兽很明显是但以理所看见第四只兽。那么但以理讲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只兽是在第七章讲，那第二章就给我们跟大人的像。那么这个两个预言是一个预言，讲一件事情。那么那个四只兽代表四个大的帝国，那么然后金银铜铁是大人的像呢，也是代表什么？也是代表那个世界四个帝国。所以这两个预言呢，我们一定要拼在一起看才行。你如果光看兽还不清楚，你还得回头去看那个预言。那么然后呢，很自然就和十三章的人在一起了。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但以理第二章所看见的大人的像啊，他的确头是金的，然后胸是银的，然后肚腹是铜的，腿呢是铁的，然后这个就是这样一个巨人。那么这个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地中海有四个大的帝国要兴起，后来果然应验了。那我觉得我们对我们关系最大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巴比伦帝国已经走入历史了，波斯大帝国也走入历史，希腊大帝国也走入历史。但是我们要问说，这个罗马帝国后来证明怎么，这个预言怎么应验？那我觉得那就是铁的部分很重要。那么大家如果注意那个这个两条腿，那代表什么呢？代表两条腿啊，就告诉我们说，等讲到腿的时候，它是两条。所以你读历史的时候，你知道罗马帝国到了一个时候，它就分成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如果仔细呢读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那现在我们读预言有个困难在哪里，就是说这个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它亡国的时候不是一个时候。比方说这个西罗马帝国呢是主后476年就完了，就亡了，这个罗马就沦陷。那么你读讲到西罗马帝国，你只能够讲到那里为止。那么东罗马帝国是以什么？是以君士坦丁堡做首都的。那么一点都不错，它是从主后330年开始分的，就是分了东罗马跟西罗马。然后呢，它一直到什么？一直经过了1123年，还有18天，它最后就亡国。所以一个呢是多少呢？一个是1461亡国的，一个呢是476年亡国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读圣经就有困难了，就是说这两条腿不一样粗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一个长一点，一个短一点。那你的右腿假设是东罗马帝国的话，那你右腿比左腿要长一点，那这个很明显不是这个但以理所看，就是不是这个尼布加利沙所看见那个大人像。尼布加利所看见大人像两条腿是一样长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在历史上这个预言怎么应验的？好，你去读历史，结果你发现很有意思啊。你知道到了800年，主后800年的时候，结果在德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皇帝叫查理曼皇帝。这个查理曼大帝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啊，结果谁封他呢？谁把他封他的呢？就是教皇把他封他的。不光封他做皇帝，而且说他所建立的帝国呢，乃是神圣罗马帝国，因为罗马帝国已经没有了。所以现在呢是神圣罗马帝国，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教皇把这个罗马帝国那个王位，那么你在德文叫凯撒，那么这个封号现在给了谁呢？现在给了查理曼大帝。所以不要忘记，这就是德意志大帝国的前身，就这样子的。所以自从有了神圣罗马帝国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说，结果他们所用的封号，所有的皇帝所用的封号都是凯撒的封号，那个封号就是罗马帝国的封号。所以我们知道，就做那个封号的传递来说，我们晓得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时候，它就传下去了。然后那个封号一直没有断，你知道，在德国继续传下去，在奥地利跟匈牙利，他们也继续传下去。这凯撒的封号一直传下去，所以这证明说这个腿还是一直下去，一直下去的。那么一直等到最后就是我们就如果你注意这个所谓的，大家我西洋历史复杂点，但是我想我简单的来说，就是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就是德意志帝国一直延续下去，一定有个最后的皇帝，不错。他们果然有一个最后的皇帝，那个最后的皇帝叫做威廉二世。那威廉二世呢，现在他什么时候退位的呢？就是什么时候退位，那就表示什么？表示这个西罗马帝国是在这个就德意志大帝国就承受了西罗马帝国的精神。那么这个左边那条腿一直到什么时候结束呢？你就要问说，这个最后的一个德意志帝国的皇帝什么时候退位？那你就读历史好了，1918年退位。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圣经的预言告诉我们，这个罗马帝国到什么时候完了呢？西罗马帝国是到了1918年完了的。那么东罗马帝国呢？东罗马帝国结果我们知道是谁继续了那个封号呢？苏联。这个苏联从前不要忘记叫做苏俄，是俄帝。根本是个沙皇的国家，那么他们称他们的皇叫沙皇。这个 Tsar 这个沙皇呢，实在说来就是斯拉夫语的，就是凯撒的意思，就是罗马帝国的皇帝的意思。 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说，这个罗马帝国虽然亡国了，西罗马帝国是谁继承那个封号的呢？是神圣罗马帝国，后来德意志帝国。那最后这个皇帝叫做威廉二世，在1918年退位。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苏联这个所谓的这个俄帝，这个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的沙皇的这个时代，我们知道一直延续是持续的什么东罗马帝国的精神。那他最后的皇帝叫什么呢？最后的皇帝叫尼格拉二世。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家都知道很有名的苏联的十月的革命。那么那最后呢，尼古拉二世什么时候最后怎么被致死的呢？就最后是被处死，秘密处死的，就在一个公寓底下被秘密处死的。那死的那一年刚好也是1918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经里的预言给我们那个腿两条腿是一样长的。那么预言什么时候应验？什么时候这个结束？什么时候结束呢？很清楚，什么时候开始结束呢？那么我们知道说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结束，乃是在1918年的时候同时结束。所以这两条腿呢是一样长的。那不光如此，就着封号来说，是苏俄帝国继承了东罗马帝国，但就着版图来说，大家如果仔细去研究这个世界过去西洋这个帝国的这个所有的版图的话，你知道自从奥斯曼帝国建国以后，一直到奥斯曼帝国瓦解，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可以说历史上很有名的，这个可以说回教的一个帝国，从它开始一直到它最后瓦解，你如果仔细去看它的版图的话，它的版图根本就是东罗马帝国的版图。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西罗马帝国是德意志帝国去继承的，这个东罗马帝国就是封号来讲是苏俄帝国继承的，就做版图来讲是奥斯曼帝国继承的。那奥斯曼帝国什么时候瓦解呢？1918年。所以弟兄姊妹，你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你看这个罗马帝国所代表那个铁的精神，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一直延续到什么？一直延续到第一次欧战结束，就是1918年的时候，你看见说这个可以说整个罗马帝国就真正式的走入历史。所以这个什么？这个是1918年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当你读到这个但以理书那个预言的时候，很明显的，这个预言是应验在1918年，所以第一次欧战就结束了。然后你读圣经，这个等到这个两条腿完了以后，下面就是脚和指头，对不对？那么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脚的部分呢是半铁半泥，所以你看，慢慢的人类历史慢慢就从大人像，从金头到铜血。到灵胸到铜壶，然后两条腿，到了1918年，那么然后从1918年人类应该就进入什么？进入脚的时代。那么圣经怎么形容那个脚？那个脚是半铁半泥的，这个泥土是神是用泥土来造人的，所以你看见这个铁这个泥土所代表的国度，就是像今天我们所说的民主的国度，你主尊讲人权的，但是民主的国度是最脆弱的，因为大家都有意见在里面。那还有一半呢，就是铁所代表集权的，那还是承继什么？还是承继罗马精神。那么大家不要忘记了，自从这个慢慢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你看见这个世界很自然的形成什么？两个不同的集团。一个是讲民主的，一个是讲集权的。我们讲到集权的铁幕的国家的时候，你几乎可以用当时怎么样形容罗马帝国，你照样来形容铁幕背后的国家。为什么？他们的性质是一样，都是铁的，所以很清楚的。但另一面呢，你看却是民主的，却是民主的国家。 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说一定什么呢？一定是这个有一段的时间是半铁半泥的，所以这个时候有分开的局面，有分开的这个世界就分了两个大的阵营，一个是民主的阵营，一个是铁幕的阵营，然后呢冷战就开始了。那么弟兄姊妹，冷战什么时候结束的呢？这个完完全全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在1989年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做梦？能不能解释为什么忽然间柏林的围墙就倒塌了？柏林围墙倒塌的那一年，就是冷战正式结束的那一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清楚。如果是正式结束的话，换句话说，1989年的时候，应该人类就从脚的部分就进到指头的部分了。所以，最后我们现在所在的时间，应该是在脚指头的部分。所以主回来的时间，应该是非常非常近。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冷战结束的话，如果这个半铁半泥接触以后，现在马上要引进十个指头，其实十个指头已经慢慢都看见了嘛，那这就是，所以你看这个中间很快的，我们看见这个慢慢的这个欧盟慢慢起来以后，这个很明显就那个十个指头慢慢显出来的时候，现在是用一个护照慢慢的这个，现在用一个货币慢慢的就统一起来了。所以我们已经看得出来，没有多久这个罗马帝国再复兴不是件很困难的事。这就像圣经所说，那个兽要从海中上来。所以现在目前所有的局面，你看很明显的就是朝着那个方向去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1989年或者说1980几年到了快1990以后，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来观察的话，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世界果然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个改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自从1989年以后，你看得出来这个世界跟从前不一样。从前冷战的时候，你看这个世界是分开的，而这个世界你怎么形容它呢？用柏林围墙可以形容它。所以柏林围墙代表东柏林跟西柏林，其实象征说这个半铁跟半泥中间是怎么分开的。所以很清楚，它的记号就是柏林围墙。那么在那个时候，在冷战的时候，你知道很危险的，我们晓得在美国，不管是纽约也好，不管是这个哪里，这个是这个洛杉矶也好，其实苏联他们已经好多的飞弹已经对准洛杉矶还有几个大城的。他们有人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其实苏联的那个飞弹，如果真是包括核子武弹发挥它的威力的话，可以把整个美国变成焦土。但是焦土是你变成焦土，翻过来又是焦土，翻过来又是焦土，可以翻过来好几次。所以大家都知道，有一度美国住在美国人非常紧张，他们觉得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澳洲，所以有一度很多人就跑到澳洲去。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个我们只要经过了那个冷战时期，大家就知道那个对立的情形是非常紧张，大家就怕说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那问题就很严重了。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白宫啊跟克里姆林宫中间有一条线叫做热线。热线就是说，他怕万一你要谁弄错了记号，回按错了电流，那透过热线以后，那么白宫跟克里姆林宫这个铁的跟泥的，你就讲清楚了以后，那么也许就可以躲去许多的灾难。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啊，我们知道这个通讯，全世界的安危是靠什么呢？就靠那个热线。这个热线一打，你就知道这个人类已经非常的紧张。所以这个什么呢？这个是1989年以前。那么冷战一结束了半铁半泥，慢慢人类靠近这个十个指头的时代， 那么根据圣经就给我们看到敌基督很快就要出现了，然后呢这个假先知很快就要出现，全世界很快就要出现政治的统一大一种局面，军事大一种局面，经济的大一种局面，还有宗教大一种局面。那么这莫非不是告诉我们，自从冷战时期一过了以后，整个的世界慢慢的就转型，就转到另外一个方向。现在不是柏林围墙把大家分开，不是，现在你看见全世界会有另外一个趋势，那个趋势不是分的趋势，乃是统合的趋势。所以从这个我们知道说，自从1989年以后，那么你就会发现说，这个统合的局面是为了将来大统一的，所以很清楚的。那么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如果是柏林围墙代表冷战时候，代表那个时候半解半离的时候，那么现在我们走到指头这个阶段，那就是告诉我们迈进这个政治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宗教全球化，然后呢其他全一切都全球化，在这个呼声要出来以前，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世界已经走向了全球化。换一句话说，整个世界的趋势已经铺好路，是往那个方向走的。那么这个现在不是围墙了，这个什么呢？这个是有一个网在那里把大家连在一起的。那么我们说过，在冷战时候是靠热线来大家来通讯的，那现在到了1989年以后，很稀奇的，现在每个人都知道怎么通讯，是靠什么？是靠着网络在那通讯。所以自从1989年以后，你看得出来整个的世界因着高科技的发达，结果呢你看见这个世界跟从前不一样，这个世界现在是统合的局势，现在不是一个公司一个公司做生意，现在是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做生意，现在这个市场不是个区域的市场，现在市场是全球的市场，现在交通的系统是全球化的交通系统，现在飞机不光是747的飞机，明年很快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知道可以一架飞机可以从新加坡可以飞到伦敦，是可以坐800多个人的，那么里面可以有赌场，里面可以有电影院，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游泳池。不管怎么样，你看这个整个情形不一样，你整个现在你看它是一个全球性的运输，跟从前不一样。还有呢，整个的通讯系统完全不一样，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大的规模。结果呢，可以叫公司也好，国家也好，个人也好，现在能够达到世界另外一个地方，是更广、更快，而且更深，同时更便宜。现在大家看看，从前打电话打回大陆，打到香港贵得很，打到巴西贵得很，现在你买一张卡你可以打好几个钟头，你可以知道说，这就证明什么，就在最近这从19不要忘记到现在不过15年，就是15年的变化，你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世界，这个全世界，这个市场的统合，然后呢交通工具的统合，然后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通讯这个系统的统合。你看看我们现在等于把整个世界把它缩小成为一个地球村一样。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还没有看见那个大一统的局面，但这个世界已经往那个地方向前铺路了。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讲到 web， 讲到这个网络的时候，普通一定用 www。什么叫 www？ 就是 World Wide Web， web 就是网嘛 ，world 是世界 ，wide 是全世界，全世界的网嘛。所以你每次看到 www， 你就知道全世界要把它连在一起。是谁发明 www 呢？是1990年，有一个人叫做这个有一个人叫做Berners-Lee， 他是个英国的一个，他是英国 一个这个软体的工程师，他主要是在这个什么，在日内瓦的，他是很有名的。所以大家知道，自从1901年以后，慢慢就有全世界这个网络把大家联合起来，然后还有其他的东西，浏览器啊什么加在一起。所以现在呢，每个礼拜有30万人，有30万新的人参加到就使用这个网络，就是每一个礼拜有30万个新人，就是参加这个网络的俱乐部。所以你看，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那么2005年的统计是这样。2005年全世界有多少人上网，有多少人用这个网络呢？是90003870等等，有90000多。所以大概呢是全世界人口的15%。弟兄姊妹，我刚才说过，如果每个礼拜能够加30万人，你可以根据这个速度，你可以知道这个世界呢，你看见你不管在什么地方，你就能够和别的地方通讯。每一个人不知不觉的就增加了许多的资源，增加了许多的知识。那这些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的呢？这个事情是在1990年以后才发生的，就是过去15年。弟兄姊妹，你可以看见这个世界忽然的不一样。那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这样的不一样，所以这个世界不光变成了有，所以这现在这个世界变成就一个国家是超强的，那就是美国。我们的从前有好几个国家超强的，现在呢，你从哪个方向来说，美国是最超强的国家 ，super power。然后你们今天我们碰到很多 supermarkets。然后呢，不要忘记，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造就了一些特强超强的个人，就像宾拉登这样。所以你会发现说，现在这个战争呢，是全世界最超强的国家来对付一个个人，那个个人呢也是超强的，就像宾拉登这样。所以你记不记得，就在我们在1990年代的时候，是宾拉登向美国这个宣战的。然后呢，你记得宾拉登不是炸毁了两座这个非洲的这个使馆。然后美国报复的是在1998年有一天，那美国的空军就从海上就发射了75枚的飞弹，就是对准一个人，那个人名字叫宾拉登，而且每一个飞弹。都是价值都是100万，你从来很少看见有一个国家把一个人当一个国家。从前是美国如果要用飞弹是对付一个国家，像苏联这样的国家，现在不是了，现在对付有一个人，这个人名叫宾拉登，这个人呢他引起全世界的注意，这个人呢引起全世界的惊讶，不管有的人称赞他，有的人拥护他，有的人咒诅他，有的人不喜欢他。但是你看见吗？就是过去15年，在这个背景底下，就造就了一个非常超强的人物。不要忘记，将来敌基督就是个 Superman， 敌基督就是一个超人一样的人。所以你看见今天整个的美国发动他最雄厚的资源，无论是人力，无论是情报，可以说用最好是要世界各地都联合起来。到今天我们要问说，宾拉登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说，只有在现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才能够造就出这样的人来。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慢慢的迈往这个10个脚趾头的那个阶段，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这个世界已经慢慢的开始全球化了。比方说大家手里的手提电话，也许大家很觉得现在是一定是每个人都会有这么个东西的，但是你不要忘记，1977年的时候，美国一个副财政部长，他的名字叫做 Larry Summers， 这个 Larry Summers 他在1977年的时候啊， 当他替人竞选的时候，有人给他一部车子，那个车子里面有行动电话。他1977年的时候，他觉得他惊讶的不得了，他居然能够在1977年，他能够在这个在什么，就他能够居然能够在这个居然能够在这个这个是1988年，对，1988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1988年是没有多少年前的，1988年的时候，他能这个财政部的财政部长能在一部车子里面，他觉得惊讶的很，能用行动电话。等到9年以后，那是1997年的时候，那是没有多少年前。结果呢，他到非洲去。他可以在非洲一个蛮荒的地方，里面只有一个独木舟，他在独木舟上面，他能接到华盛顿的电话。这个中间不过经过9年，就这9年，我们可以想象到那个变化不知道有多大。这个1998年12月29号，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Bitten。那么他呢就拿了个行动电话到库强那里去。他为什么到库强那里去呢？他就拿着库强啊，拿着这个行动电话就对着，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他们到库强就是里面很多洞嘛，然后你把你的祷告就写在纸头上面，就塞在这洞里面。大家去过耶路撒冷库强的都知道，所以有一度啊，他们一定要飞到耶路撒冷才有办法祷告了。所以到了后来就进步了，他们有的人就在开了公司，就说是你们不要去了，你们把你们祷告啊传真传到我们耶路撒冷来，我们就派专人呢去把它就放在里面去，所以从此以后你不必特地到那里去。那么到了1998年更进步了，现在不需要拿那个纸头了，现在呢那个朋友就拿着行动电话就对着这个库墙啊，然后他有一个朋友在法国，那个法国就借着那个行动电话就对着库强在那祷告了。所以你看见没，这个没有经过多少时候，你看得很清楚，这个多少，从1988年一直到1998，不过10年的时间，你看见这个转变有这样这么大。那么我们知道在华盛顿有一家的银行叫做 Valley Spring， 他做了广告，说 Let us put a bank in your home， 让我们在家里把一个银行放在你们家里。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现在不光是银行在我们家里，我现在这个常常这个交钱交电税啊，根本在银行就在家里就付了，没有到银行去的。那么还有呢，很多人在家里就是个办公室。我的媳妇不是，她生产以前她一定要躺在床上，那么她的先生就不能上班了。不能上班怎么办呢？就在家里上班，所以他每天到一个时候，他就和公司通电话就可以了。所以现在不光是把银行搬到家里，这个 office 也搬到家里，还有呢 newspaper 也搬到家里。你根本不需要买，现在不需要订报，你看看新报纸，这个你要么看电视，要么你上网就可以了。有的人把 bookstore 搬到家里来，那一点都没有错，现在我都不到旧书摊去，到旧书摊没有用，你跑了半天不一定找到什么书。现在你只要上网，你要什么书一定有，只要你肯出多少钱，就是200块、300块你肯出，一定有的。所以你现在不需要再去弄个书房了，你现在很明显，你只要要的时候，它随时就可以有了。还有呢，有的人可以在家里是个工厂，有人在家里就可以做这个做什么，就可以做这个还有呢做学校啊什么都可以。所以我们知道是现在呢，的的确确你看得出来，整个的世界呢是这根本已经是全球化。所以借助电话，借助电脑，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还有借着大量的交通的工具，那么这个世界已经很快在15年之内，就是自从柏林围墙倒塌以后，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个世界是这样改变。所以难怪很多人做父母的落伍了，因为赶不上他们的孩子，因为这个世界很明显是往那个地方去。 那么当然，这个和1980年代以后这个新的发明有很大的关系。那电脑是一个很重要的发明，这个每18个月、每1年半，这个电脑的力量、电脑的这功能要增加1倍。在过去30年的每1年半增加1倍，你可以晓得现在增加了多少倍。所以现在你看电脑的速度各方面，实在你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么我们记得第2次世界大战，这个轰炸原这个原子弹那个对付这个什么对付这个长岛的时候，那个时候全美国只有六架的这个电脑，大的电脑。只有6架大的电脑，那是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但是现在呢，我们每一个人手里所拥有的电脑比那个大电脑都不知道强了多少。所以这实在是非常惊讶，我们看到这个完全跟什么跟这一段时间的发展很有关系。还有我们刚才说过，无论借助电视，无论是电话，那个通讯我们知道也是非常非常快速。那么还有一种技术就是压缩的技术。压缩技术比方说现在你在电脑里面你需要一个很大的空间，所以你需要有人能把它压缩。比方说你在一个平方单位里面面积里面你要储藏多少的资料，那么在从1991年以后每年它增加60%，增加60%，一直到现在你看见吗？本来从前呢你这个容量如果是一个 megabyte 的话要5块钱，现在只要5分钱就可以。所以这些东西越来越便宜，越来越容易，而且越来越普及。那么还有呢，很多东西越来越轻薄短小，越来越方便。那个手电，这个我们说现在电脑要么越来越小，要么就是这个电话也是越来越，什么都是越来越小。所以呢就变成非常方便，你可以无论到什么地方你一个通话，无论到什么地方你都可以做你所要做的。然后呢还有就是一切都把它数据化了，什么东西都把它数字化了。所谓数字化就是把我们的声音，把我们的影像，然后把我们的电视上的讯号、音乐，还有彩色图画，我们的画，还有文献数字等等等等，它通通把你数字化了。数字化什么意思呢？这个电脑很笨啊，电脑它只懂得两件事。你什么时候把电脑关掉了，这是零；什么时候把它开起来，这是一。它只懂这两个，它笨得不得了。它只懂得什么叫快，什么叫你把它开了就是一，把它关了就是零。快了是一，开了是一，关了就是零。它只懂这两个。所以呢，你要教它，你只要告诉它开关开关，它说1010，这就是所谓的数字化。所有的东西，我们刚才所说的声音啊，这些东西，它都可以把它变成什么？都可以把它变成数字。然后呢，电脑懂得，然后电脑呢再把它送回来。所以你看见吗？现在你不需要孩子刚刚生下来，你不要给他拍照，拍了照还拿出去洗，洗了一个礼拜才回来，孩子已经一个礼拜大了。你不可能当时的，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孩子生下来马上用数字照相机给你照，然后呢很快就送到你手里。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些东西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自从1989年就是柏林围墙倒塌以后，这个世界已经不同的世界了。过去的世界是分隔的世界，是柏林围墙来着分隔，是泥和铁的分别。但是现在不是，自从那个以后整个世界统合了。用什么来统合呢？用网络把它统合起来，每个人都可以上网，每个人都能和别人通讯，那不得了的一件事。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世界很明显的就往这个方向。所以从前有一个 NBC 的一个 news 的一个 president， 他叫 Lawrence Krossman， 他怎么说呢？他说 printing make us all readers， 他说这个印刷术呢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做读者。 Xeroxing made us all publishers， 现在你只要借助 Xerox machine 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出版商。 Television made us all viewers， 所以这个电视呢叫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个是看电视的人。然后呢他说 Digitation makes all broadcasters， 那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变成广播人， 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1989年以后，你看整个世界和从前完完全全的不一样。所以现在第三世界的国家，很弱小的国家，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忽然就爬起来，像泰国，在15年之内，它最多从前你知道他们是靠出产米的，这个输出米来维持生活的，所以你就知道他们的工资都很低的。但是谁会想到，经过15年以后，你看它是全世界这个 pickup trucks 就是那些大货车的第二个最大的 producer， 第二个最大产量的一个国家，还有在可以说和底特律比美的。那么同时呢，它 motorcycle 是全世界第四个大的国家。所以你想想看，就在过去的这短短的15年之内，你看个人改变了，国家的面貌也改变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知道，如果我们所读的预言没有错的话，如果真的到了半解半离完了，我们是靠近你十个指头的阶段，那就是说敌基督很快就要出现。那那个时候世界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是大一统的。那现在我们要问，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莫非不是已经走向那个方向了？所以所有在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事都是向着那个方向走，都是告诉我们说，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非常非常近。想到敌基督，想到假先知，他们的影响一定是全球性，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军事全球化，然后宗教全球化，他怎么能达到这些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今天高科技发展到这个地步，你看圣经里面的确给我们看，一切都是往这个方向去。所以我们在这里实在需要警醒，给我们看见说，当我们读到13章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那个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各国，还有那个假先知是坐在众水上。所以最后你看见就是13章所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将来乃是敌基督的手下，是一个大逆的世界。那么圣经里面是这样的预言，而且就着我们所发周围所发生的事，已经一步一步的很明显的是往那个方向。那么再加上这个21世纪来不断的天灾和人祸，2911不光是911，后来在西班牙也发生了惊爆的事件，伦敦也发生了惊爆的事件，然后去年 tsunami。大的灾难，今年你看见南方美国南方许多大的灾难。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这些大灾难来到，如果真的恐怖分子真的使用了大量杀伤武器，就像圣经所告诉我们，那个世界4个天使被释放了，结果世界有1/3要倒下，有3种的灾害，那就是大量杀伤的武器，最少200,000的人要倒下。如果神的话是正确，如果在将来的10年到5年真的这些苦难临到我们的话，那现在你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在美国就更安全，是不是因为美国是个超强的国家，所以他对付这些灾难就比别人更好更厉害？不见得。结果你看见说美国这一次所给人看见的印象，那个大灾难灾难的情形就好像第三世界的灾难一样。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不能依靠车，也不能依靠马。我们以为说今天所住的地方是天堂，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天堂。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主里面却是有平安。所以我相信从此以后我们只能逃到一个地方，你不能再逃到澳洲去。从前你知道就是因为这个冷战的缘故嘛，就是因为那个弹这核子弹头对准这个美国西岸，有一个弟兄真的就跑到澳洲去了。跑到澳洲后来为什么又跑回来？他说不对呀，因为澳洲上空又发现那个破了个洞，然后那个洞呢有很多人会长皮肤癌，他又跑回来了。那弟兄姊妹，世界上有安全的地方没有安全？所以圣经说得很好，我们唯一的避难所乃是神大能的翅膀之下。你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躲的，躲到神的面前，躲到神的脚前，那是我们最安全的。 没有一个地方比神的旨意更安全。你只要在神的旨意里是最安全的，如果不在神的旨意里是最不安全。所以我想这些话应该能给我们安慰。那我们读启示录第二章，不要忘记了，的的确确照着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圣经里所给我们启示，的确是往这个方向去。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那不要忘记了。